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4月13日的晚上，我们被带进工人业大学。4月14日开始了轮班的审讯。我们十几个人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房间，围着乒乓球案子坐下了。突然闯进一帮学生来，为首的这个人长得小白脸，身材挺瘦弱，最显眼的是二眉中心长着一颗很大的红痣。这小子打人可真有两下子，打一个一个样，不带重复的。我坐在第7号的位置上，亲眼目睹了他打人的经过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到了我面前了。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，但是在紧张之余，我没有忘记保护我的眼睛和右手。还是那句话，把我什么地方打伤残了都可以，我的眼睛不能被打坏，我的右手不能残疾，我要留着它，将来把这些人的罪恶如实的记录下来。这个人到了我的近前之后，先打量打量我，能停了两三秒钟。当时啊，我戴着一顶帽子，穿的是制服，我心里在想，他怎么打我呢？他冷不丁的把我的帽子给掀掉了，紧跟着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抖了那么几下，我的头随着他的手不住的晃动。冷不丁的，他两只手扣住我的头，往下一按，紧跟着抬起一条腿来，用磕膝盖的骨头顶我的面门。这下快如闪电，我是猝不及防啊，咔嚓这下正顶到我脸上，那疼的简直无法形容，我实在有点忍不住了，惨叫了一声，哎呀，就这一下他不理我了，接着去打下一个，我也顾不得看了，就觉着眼前一阵的发黑，可能是鼻梁骨被他撞折了，鲜血往下直淌，疼得我就地转了几个圈儿，一只手把鼻子和嘴堵住，我发现靠着墙角戳着个草垫子，另一只手抓了一把草，把我鼻子和嘴堵住，在地下蹲着难受。眨眼之间快打到最后了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外边进来两名解放军，为首的解放军就说，哎，别打了，你们哪来的？谁把你们放进来的？住手！就这样，剩下那几个人侥幸的是免遭了毒打呀。这些学生们二话没说转身走了。就打我们这个小白脸啊，我记得太清楚了。现在我在说这部书的时候，讲这个情节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好像站在我的面前。等落实政策之后了，也就是数年之后，我曾经打听过，也找过挨打这些熟人。有人说呀，这个学生是第8中学的，可能姓罗。我打听的目的啊，不是要报复，我就诉说以往的经过。我说我头一回发现18、9岁的小孩打人能打出花来，我觉得新鲜。按下这个都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我们被打完了之后了，一个个是鼻青脸肿，又被带回原来看押的房间里。接下来什么事儿也没有了，就是背诵毛主席语录。当时我的面部疼的是火烧火燎，摸哪儿哪儿疼啊！ 好在眼睛没受伤，手没受伤。在这一天，我们真是难熬啊，一直熬到了晚上，吃过了晚饭，突然解放军进来了，全体起立集合，跟我走。我们以为着要夜审呢，结果没想到被带到院里头了。开进一辆行车，依然是把后门开开，让我们这些人上了汽车。这回我学尖了，不是最后一个上的车，挤到人群的中间，依然是双手抱头在那蹲着，因为这是命令，谁也不敢违背。汽车发动了，拐弯抹角往哪开，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啊。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汽车停住了，车门一开，让我们从车上跳下去。我们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，就知道面前有个铁大门，角门开着呢，叫我们抱着脑袋从角门进了院里头。我们鱼贯而行，进了院，有一座二层楼，把我们赶到二楼上。那么究竟我们有多少个人，谁也不敢看，谁也不敢数，大概有那么五六十号吧，分批被赶到二楼上，分成好几个房间，我们被压在其中的一个房间。这个屋啊挺大，对面都是大木床，中间是空地，每张床上能睡十五六个人。等我们到里边分了号，对面都坐好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不敢说话。解放军把门锁上了，临锁门的时候还说得清楚，谁要上厕所举手报告。而后他走了。哎呀，我心里在想，这什么地方？是监狱？不像，不是监狱，这又是哪儿呢？我们从来也没来过呀。可是接下来，脑袋都有点麻木了，脸疼，嘴疼，浑身疼，困的简直是实在没办法控制。好不容易盼到晚上，解放军下了命令了，不准脱衣服，头朝里脚朝外，你们就睡吧啊，都休息。哎呦，这一下可解决问题了，我们是倒头便睡啊。有人可能说躺下之后想想这个想想那个，其实啊不可能。就拿我个人的感觉来说，就想一个字儿，睡觉，没有心再想其他的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我这脑袋一沾到床上，顿时就睡着了。这一觉睡的这个香啊，连个梦都没做。等第二天一睁眼，天亮了，大家赶紧坐起来，也没有刷牙，也没洗脸，也没漱口，手边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还是一个挨着一个在对面坐好。我这才腾出时间看了看，在我对面木床上坐着十四个，我们这一溜也是十四个，一共是二十八个人住在这屋里，其他的人住在哪屋不清楚。在这等信儿吧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有人说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早晨是最好的开始，可是我们则不同，要迎接新的折磨和挑战，不定怎么收拾我们，心里不住的敲敲鼓。后来门被打开了，解放军告诉我们到院里散散步，而后吃饭。这院还带食堂的，虽然食堂不大，可以分批吃。吃的什么呢？都是大眼的窝头。您还真别说，那蒸窝头的手艺还真高。 这一个窝头啊，没有一斤也差不多。窝头那眼里塞着块咸菜，这就是我们的早餐。旁边放着两个大木桶，都是白开水，水随便喝。我们狼吞虎咽的把窝头吃完了，咕嘟咕嘟又灌了一肚子水。我擦了擦嘴，几乎与此同时，大家用完了早餐，而后上了上厕所，排着队又回到二楼。我这才发现被关押在这的人呢，五六十人，分好几个房间。单说我们回到房间之后，依然是面对面坐好，等候人家的传讯。大约过了能有半小时左右吧，就听见楼道上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紧跟着我们的房门被打开了，从外边闯进一伙人来。当时我们呢都成了惊弓之鸟了，听见这种声音就知道不是好事。果不其然，从外边闯进一伙人来，为首的解放军和造反派压着一个人。这个人呢被压到屋之后就趴在地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浑身是伤，想动都很困难。再说那几名解放军和造反派往左右一闪，有位军官站在我们的面前。这个军官给我们的印象是太深了，因为从这天开始我们相处了将近两三个月，几乎每天都见面。他中等身材，四方大脸，浓眉阔目，能有三十八九岁，四十郎当岁。最显眼的是他两只眼睛相距很远，比我们一般人呢都要远着一块。这个人后来经介绍，闹了半天就是三十九军炮师的一名副团长，姓王，人们都管他叫王副团长，也是管理我们这些人的最高领导。王副团长问大家，你们认识这个人是谁不？我看了半天也没认出来，原因他脸朝下，我上哪能看出来去。突然有个人说话了，报告，我认识，他是房产局武工队的队长，叫辛树成。哎，我心里一惊啊，莫非他就是辛树成？跟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，这小伙子24岁，又说又笑，活蹦乱跳，没想到两天的时间竟变成了这样。究竟武斗的时候是什么情况，我是不得而知啊。王副团长说话了，这个人是杀人犯辛树成，你们知道他犯下什么罪名了吗？在413反革命事件当中，他亲手杀死了我们6名红卫军革命小将，还打伤了10几个人，犯下了不赦之罪，他是地道的杀人犯。你们大伙看看他，哎呦，心里一翻个。我知道辛树成会2下的五八抄，要不他怎么能当武工队的队长呢？哎呀，没想到他杀死了6个人，还打伤那么多人，看来是必死无疑了。我真替他有点惋惜呀。辛树成啊，也不睁眼，也不说话。王副团长接着说，就是他被我们抓了俘虏，他就是你们的样板，看清了吗？你们要如实揭发他的罪行，过去他干过哪些坏事，谁揭发的多，可以立功受奖。听见没听见？带出去。过来几个人把辛树成给架走了。 后来我才听说，这新树城啊，死中得活。原来经过4月13日那场武斗，新树城是身受重伤啊，他把别人打伤了不少，别人把他也收拾得够呛，他身中了10几枪，可不是手枪的枪，就是扎枪的枪，扎的全是窟窿眼儿，脑袋上还挨了一刀，面部上也受了重伤。有人认为啊，他死了呢，在清理战场火化尸体的时候，把他装到车上，拉到了火化场。结果有一个人眼尖，发现他动了一下，哎，这还有活的没死，指的就是新树城。后来经过铁东医院的抢救，他才保住了这条性命。至于王副团长说的，他杀死了6名革命小将，那纯属是瞎扯。后来经过落实政策，没有那么回事儿。在落实政策之后，新树城也得以平反昭雪。11年后，当我重返舞台又说书的时候，新树城已经恢复了健康，领着房产局一些人去听我说书。当时我正讲《铜陵传》，抬头一看，新树城从外边进来了，真是难友相逢，说不尽是什么滋味。表演之后，我们俩热烈拥抱，诉说前情，新树城才道出前后的经过呀。你说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死而复生，那是多幸福多快乐的一件事儿。那是后话，咱们现在先不说，就说眼前的事儿。我相信了王副团长的话，认为这新树城肯定得枪毙。那么新树城被带走之后，王副团长又反复向我们交代政策，无非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自己犯下什么罪行要如实交代，还鼓励大伙互相揭发。说完之后他也走了，我们这10几个人分成了3个小组，互相学习，互相揭发。有什么可揭发的？那个事儿都在那摆着呢，没人看着，我们谁也不说话。转过天了，也就是到了第2天，公安局的人开始介入了，他们不穿警服，全是便衣，把我们分别的带到另外一个小屋里的进行个别谈话。他对旁人怎么说的我不知道，后来把我也带进去了，先填了个表，姓名、籍贯、工作单位、干了些什么、参加了什么组织等等等。接下来重点问题就问，413那天谁扔的手榴弹。我是如实的讲的，都是大实话呀。我说同志，在413那天始料不及发生着武斗，我敢保证我一块砖头也没扔，我连手我都没敢动，大部分时间就是逃跑，从1楼跑到4楼，从4楼跑到3楼。我如实地讲述了经过，这2个公安局的也不说话，认真地听着，一边听一边做笔录，之后让我摁了个手印，放我回去了，可没打我。回到屋里头，我就在想，这事到底怎么个结局呀？什么时候能放我们回家呀？难道还要判刑不成吗？哎呀，一切都是问号，干脆不去想它了，因为想也没有用啊。但是有一件事使我牵挂的，就是我的家庭，我的妻子和2个孩子。家里头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 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不？他们知道我被押到这个地方不？他们的生活怎么样？他们都遭遇了什么？这是我一直牵挂的。书说简短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被关押了五天之后，我才弄清楚。闹了半天，这个院子就是铁西区收容所，我们这些人都被收容了。有一天，一位解放军进来了，向我们宣布：你们每个人可以给家里写个纸条，需要哪些东西，在条上写清楚了，把地点写清楚了。另外呢，如果你们表现得好，还可以跟家属见面。哎呦，这句话如同大赦呀！于是我们要了纸和笔，把家庭的住址全都写好了，需要哪些东西也开列的清清楚楚。解放军搜集起来带走了。我不抱任何希望，认为着这是走走形式。可没想到三天之后，有一天正在吃午饭，我双手抱着大眼的窝头正啃呢，有一个人进来就喊：谁叫单天放啊？我出来一趟。我把窝头放下，转身出去了，心里头一阵猛跳啊，心说正吃这半截饭，难道说要个别的审讯？